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今天无尽恩典的节目时间，我们请来蔡伯恩博士跟我们谈谈，我是谁，我做什么。伯恩，这个题目很有趣，不是什么卡通人物的名字吧？
当然不是。
那么是关于神的恩典吗？
对了，我是谁，我做什么，是指在神的面前我是谁，我在神的面前是什么身份，是什么身份就做什么事，我为神做什么呢？有的时候人会混淆这两种观念。
为什么？
大多数人以为他们的身份建立在他们做了什么的基础上，这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。我做了什么就等于我是谁，我在家里的价值，在家中的身份地位就在于我做事妥不妥当，反应够不够好。好像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，因为我做了好事，我的身份就提升了。但圣经的观点是什么呢？圣经的观点刚好完全相反。圣经说，你是谁，你是什么人，就决定你做什么事。而你是谁呢，就在乎你有没有接受从神而来的恩典，神借着福音赐给你的无条件的爱。我们的身份连于基督，那么我们在基督里是谁呢？是神所爱的，连于基督的，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居住。如果你借着耶稣基督得到了生命，就可以放胆地向神呼求，阿爸父啊，你现在是我的父亲了。听众朋友，这就是你的身份。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，原来这也是耶稣在神面前的身份。耶稣呼叫神阿爸父，神爱你，就如同他爱自己的儿子耶稣一样。我们拥有相同的身份，这个好消息震撼人心。大多数人只会想，我应该做什么呢，才可以建立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呢？圣经的观点与世界的看法完全相反。圣经指出，我们对基督独特的信心确立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，信心也点燃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。
伯恩，虽然说你是谁，你是什么人，就决定你做什么事，不论做什么事都不会改变我们的身份，但是神仍然对我们的行事为人有期望吧？
是的，神对我们的行事为人仍然有期望，期望我们所做的事可以荣耀他，可以对人有益处。实际的内容教导我们过美好的生活。一个忽略圣经的人不会关心别人。我的意思是，神透过圣经向我们显明他的性格，他的心意。他说，在这里有我给你的指引，在这里有生命之路，是美好安全的路，快踏上吧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听见神的邀请，难道还无动于衷吗？难道还要走上充满泥泞的路吗？最美好安全的路，就是显明神的性格，神的心意的路。今天我已经踏上了，并不是因为我配得到神的恩典，也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好事，所以神赏赐我。所谓的好事，在神看来，只是一块污秽的抹布罢了。所以请注意，今天我成为何等的人，是借着神在我生命所做的工，而不是出自于罪人的被污染的工作。我告诉人，人实在无法用肮脏的一双手清洗自己的衣服，因为我的手那么污秽，只会把衣服洗得更肮脏。我是人，是罪人，曾经亏缺神的荣耀。换句话说，我的手污秽不堪，又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罪清洗干净呢？不可能吧，更不可能让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是谁，不在于我在圣洁的神面前做了什么好事。相反的，不是做了什么，而是怎么回应对神为我所做的事，我怎么样回应。是神使我成为今日的我，完全是神的工作。我的身份完全在于我对于神的回应， 我怎么样回应神的爱。
伯恩，我很喜欢你的比喻，我很有共鸣。你说神对我们有期望，神借着圣经教导我们。不过有时候我查考圣经，你知道我看见什么吗？我好像看见神伸出指头对我指指点点，说你要这样做，你不要那样做。
好啊。
好啊，是什么意思？伯恩，你可不可以说得清楚一点？
哈哈，这是我们的条件反射，觉得是理所当然的。我问你，什么是我们对基督独特的信心？或者说，什么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独特的信心？其他的宗教指出，你要行善积德，那么你就可以站立在神面前与神联合。就是说，其他宗教鼓励我们向上爬，爬到神的标准，做好人，做好事。而基督教的看法完全相反。基督徒明白，就算自己拼命地往上爬，都没有可能达到神的标准。所以神就从上面下来寻找我们。耶稣基督取了人的样子，降世为人，借着他白白赐给我们的救恩，借着他的公义，他的恩典，我们找到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。使徒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是死去的人，在圣洁的神面前，我的义，我的善行，我的工作，如同一块污秽的抹布。以赛亚也说过类似的话，如果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已经死了，死人还可以做什么好事善事呢？我怎么可以凭自己的行为站立在神的面前呢？所以保罗又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
是的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
是的，说得好。问题是，你已经死了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，那么你是谁呢？你不可以说我是基督，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基督吧？那么到底你是谁呢？你是什么身份呢？你可以说，有基督在我里面说话，基督代表我，基督为我向神代求。听众朋友，是的，基督的身份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与基督的关系，我们借着基督与神和好。你呢？你是不是已经与神和好了呢？
我每天灵修的时候都思想这个问题，如果没有与神和好，那么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。
我是不是已经与神和好？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常常想到的第一个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的表现理想吗？我表现得好吗？他们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个人的表现上，而圣经的观点刚好完全相反。圣经说，我们的表现在于我们的身份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行事为人自然有神的模式，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，在光明中生活。圣经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的身份。你要记住这个身份，而不是努力赚取这个身份。神不是因为你表现良好而爱你。我记得我最初侍奉的时候啊，我希望自己有出色的表现，所以我讲到的内容就围绕在弟兄姐妹的行为上，提醒他们要正直、善良，行事为人合乎神的心意，那么神就会爱他们。神看见他们的好行为，就会爱他们。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。当我经历神的恩典如何临到我和我妻子基蒂身上，我讲到的内容就改变了，连我对孩子的看法也改变了。这听起来好像很奇怪，以前我会对我的儿子说，哎，嘉林，你做了坏事哦，所以你是个坏孩子。
伯恩，你会对孩子说这种话吗？
啊，我以为一个人的身份在于他的表现，所以呢，我对儿子说，你做了坏事，所以你是个坏孩子。这是我们习惯的想法。但是如果我对儿子说，嘉林，不要这样做，因为你是我的儿子，我爱你，记住，你是我的儿子，这个身份带给你安全感，你不会再因为自己的表现或好或坏而感到不安。你是我儿子，这个身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是非常安全稳妥的。
我同意你的看法。
为人父母的都会明白，我们会因着孩子的表现改变对他们的纪律。有些孩子心里想，哇哦，我乖，我听话，我爸妈就爱我了。如果我调皮，他们就不会爱我了。一旦孩子心中有这个想法，哇，那事情就不妙了。虽然你可以用纪律纠正他的行为，却不能得着他的心，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扭曲了。孩子会觉得你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。圣经强调，我们的身份才是决定我们如何行事为人的要素。领受了神无条件的大爱，我们就会存感恩的心，做讨他喜悦的事。这是我们对恩典的回应。知道自己是谁，就会以爱来回应。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第10节说了一段戏剧性的话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什么？我不是做完了一切神所吩咐的吗？我还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吗？但是在这里，耶稣所强调的是，你所做的事，不论是什么事，都不能使你变为神家中的一份子。在这以前，耶稣说了一个比喻，有一个仆人在田里干活回来，主人不会对他说，哦，你快坐下来吃饭吧。因为仆人就是仆人，他不是家中的一份子，他不能够与主人坐在一起享受晚餐。耶稣的话是对基督徒说的，如果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，你不能够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，不能进入神的国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呢？只有透过神的邀请，透过主人的邀请，只有透过主人向你施恩，不在乎你做了什么，乃在乎主人的心。耶稣在说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要听，你做什么是基于那位爱你的神。换句话说，你所做的是出于在你里面的基督，出于基督的美德。如果你领悟神对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自然就会做出反应。你做的不是出于自己的努力，因为就算你拼了你的小命，你都达不到神的标准。
伯恩，我们认识神的能力，也明白神借着耶稣基督丰富的供应。那么，我们怎么处理罪的问题呢？
我们要向神悔改，承认自己的罪。我们身边太多引诱我们犯罪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恩典。我们要牢牢记住，我是谁，不是由于我做了什么，而是由于神爱我。神对我的爱不是建立在我的表现。如果你这么想，你就
自由了。
对了，你就自由了，你就可以自由地做你自己想做的事。
说得不错。
恩典在我们心里面产生了化学作用。我们不会说，啊，神那么爱我，我就继续在罪中生活吧。不，绝对不会。我们的心被改变了，我要做神喜悦的事。既然神那么爱我，我就要与神同行，荣耀神，亲近神。你看到了吗？我们的心产生的化学作用完全被改变了。神的爱就像磁铁一样吸引我们，使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充满了盼望、能力、爱和喜乐。神那么爱我们，他绝对不会伤害我们。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顺服神，遵守他的诫命。而记得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吗？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不过，如果你只是外表侍奉神，而心中没有爱，你就没有力量侍奉。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你就没有力量为神工作。如果你所做的只是为了满足别人的要求，你也没有力量荣耀神。或许你做的是好事，不过就只是好事罢了。你也不要误会，以为你讨好神，神就会对你好。如果动机不正确，纵然你做的是好事，你也不能够使神得荣耀。是的，被神改变是关键。 直到有一天你对神说，我被神的爱激励，神的爱，神的恩典成为我的动力，鼓励我向前行。神的爱改变我的心，改变我的意愿，改变我内心的渴望。神的爱燃烧我，给我喜乐和力量，驱使我去做他喜欢的事。使徒保罗在传道的时候，他遇上沉船，被人拘捕，被人鞭打，但是他却不后退。他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。不错，弟兄姐妹，基督的爱是我们信徒生命的动力。
我很喜欢这节的经文。
有人问，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冒险呢？答案很简单，爱是推动我们向前行最强大的力量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神的恩典不单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，更要使我们凭信心得到生命的力量。
实在不可思议，伯恩。说到脱离罪恶的捆绑，我记得你对我说的一个故事，一个在医院发生的故事。父亲面对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儿子，他充满了罪疚感。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？
好的，很多人都有罪疚感。你试着想想，如果神根据我们的表现待我们，那我们一定没有好日子过。又如果神根据我们的圣洁对待我们，那么我们终日都活在罪疚感中了，因为我们距离神的要求太远了。是的，你刚才提到的故事，主角是我教会的弟兄，当时他心情十分的沉重，十分的哀伤，因为他的儿子遇到了严重的车祸，保不保得住性命还是未知之数。作为他的牧师，我赶到医院去看他。我刚抵达病房门口，这位弟兄就冲出来对我说，牧师啊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犯罪了，所以神快要取去我儿子的命了。这位弟兄在人眼中是一个好人，他循规蹈矩，他尽力爱神爱人，但是在他儿子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，他的心乱了，所想到的都是自己的罪，自己的不完美，自己得罪神的地方。坦白说，有谁是完美的呢？弟兄在埋怨自己，他是在说，如果我的儿子死了，如果我的家庭破裂了，那都是因为我，因为我的罪。听众朋友，当时我不知道怎么样回应，但是感谢神，圣灵借着我向这位弟兄说话。我回答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不会的，神不会因为你的罪而取去你儿子的生命，因为他早已把他独生儿子的命给你了，替你赎罪了。借着救恩，我们的身份改变了，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清罪的代价，神不会再追讨我们的罪。使徒保罗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他又说，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就不被定罪了。就算面对艰难危险，我们相信我们的好牧人会带领我们走过。主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他一直陪伴我们。虽然我们身处的是一个堕落的世界，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主都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。神关心我们，为我们永恒的好处着想，所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人说，神看重的是你的身份，不是你的表现，所以不要自责，不要有罪疚感。神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，赐给我们喜乐平安，无论面对的困难有多大，他都会一一带领我们走过。
伯恩，你这番话给我很大的鼓励，可是很遗憾的是，并不是人人都接受神借着耶稣基督赐下的恩典。对于这些人，你有什么话跟他们说吗？
是的，他们忽略了神借着耶稣基督赐下的恩典，给你，给我的恩典。我只能说，他们要为自己负责。他们用肮脏的手，想要清洗自己污秽的衣服，是行不通的。衣服只会越洗越脏。我们不能靠自己得救，我们要依靠神，凭信心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。神的恩典盖过一切的罪， 我们相信神的恩典遮盖我们，引领我们过圣洁的生活。听众朋友，不少人都在罪疚感中挣扎。有人听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说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又听到保罗问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有人以为，既然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多，那么犯罪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了，因为神有恩典啊。可是保罗斩钉截铁地说，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绝对绝对不可以，这是一个很严厉的措辞。他又说，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不要再做罪的奴仆。他警告我们不可走回头路。
是的，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，乃是神的奴仆。
保罗提醒我们，别忘了你是凭什么被释放的，是凭神的恩典。有人沉溺上瘾，有人放纵情欲，又有人追求满足自己的野心。他们以为这些东西会带来满足，其实带来的不是满足，而是奴役，使他成为罪的奴仆。神要释放你，神告诉你，人的价值不在乎他的表现，所以为什么还要走回头路，做罪的奴仆呢？神的恩典遮盖我们的罪，我们可以依靠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过信心的生活。我们渴望与神同行，做他喜悦的事，荣耀他，这是最美好的人生路。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使我们得益处。千万别说，啊，既然神赦免了我的罪，那么今天我仍然可以在罪中了。如果你因为神赦免你，今天仍然在罪中生活，那实在是伤透了圣灵的心，也等于是践踏了耶稣为你留的宝血。你是在欺骗神。一旦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我们就不会辜负他，更不会利用他对我们的爱。我们会以爱回应神，对神的爱使我充满喜乐。
伯恩，你的信息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，好好的回味。谢谢你解释的那么详尽。我认识教会里的弟兄姐妹，或者是住在我们社区的基督徒，他们虽然接受了救恩，但是从他们日常的表现来看，他们好像仍然在靠自己的努力，自己的表现来换取天国的福气。
所以我们要一而再的，甚至用比较重的话提醒他们，以行为来换取神的爱是大错特错的。到底神在你心中是怎么样的呢？到底耶稣基督的血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耶稣基督为你流血，满足了神的要求，你的罪已经完全被赦免了，不要再为自己再做什么了。难道这还不够吗？你不需要为自己再做什么了，你只需要以爱来回应神对你的爱，
讨神的喜悦。
如何讨神的喜悦，这又是另一个值得思想的题目了。
我会用我的恩赐，我的才干侍奉神，讨神的喜悦。如果你问我以我的恩赐侍奉神，神祝福吗？当然神祝福。如果我对我的另外一半忠诚，神祝福吗？当然神祝福。不过请听清楚，如果我对我的另一半忠诚，神会爱我更多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因为神爱我，不是看我的表现，而是我这个人。我走在合神心意的婚姻路上，爱我的伴侣，神必定祝福。但是不是要贿赂神，以为我做好事，神就可以多爱我一点，而是应该以爱回报神对我的爱。我以神的话作为我生命的粮食，供给我的营养，又以神的话语作为我力量的源头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我们存着讨好神的动机，希望借着看圣经、祷告、参加教会，使神多爱我们一点，那我们的动机错了。 我们得明白，这一切是基督徒的权利啊。投入祷告，参加教会，以享受美食大会的心情来阅读神的话语，是我们基督徒的权利啊。圣经滋养生命和灵魂，使自己有力量与神同行，这就是神最喜悦的事了。走在神的路上，是不是蒙神祝福呢？当然，但是如果我看圣经、祷告、参加聚会，为了换取神的爱，那么有一天，我们再没有力量侍奉神了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不是出于内心，我并不是真心的爱神，我不是以爱来回报神对我的爱。
伯恩，谢谢你今天的分享，我会牢牢记住。从早上起床的那一刻开始，我要记住神深深的爱我，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真理。神的爱丰丰足足，我不用再做什么来换取神的爱。再一次，我代表听众朋友，谢谢你今天的分享。听众朋友，对于今天的节目，您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心得，欢迎你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芳华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保护您。我们下回再会。
祝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。